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七子。那这一集呢，是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的第38集哦。现在都要讲一下集数啦，哦，因为这个专栏已经是这个节目呢是已经有期限了哦。那很快呢就进到了11月了哦。那本来在11月初的时候呢，这个气温呢还高达呢快要30度的台湾呢。哦，这几天呢，这两天呢，突然一下子的就大降温呢。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非常的强烈？如果你是在北台湾的，应该感受应该更深哦。像今天早上起来的气温大概才13度而已哦。那冬天一下子就来了哦。那最近几天因为都是这种天气哦，那如果又有温暖的太阳呢，然后又是那种舒服干冷的天气的时候呢，就特别特别想要走路哦。最近这两天刚好假日哦，就是碰到这种天气哦，就带着家人呢去了那个河边呢，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哦。那其实这种天气，其实在日本的冬天或秋天是比较常见的哦。然后在台湾其实。有时候冬天就是会一直下雨哦。不过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都是刚好又是干冷，哦，又是很温暖的东阳晒在身上，就会想要一直走路哦。那一天就是今天呢，就是一直走，一直走哦，带着家人大概走了将近4个小时哦，从白天走到晚上哦，从真的是从白天走到晚上，沿着河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哦，然后呢？就感受到了哦，因为之前其实没有在河边带着家人走过这么长的路，所以也看到了很多他们之前都没有看过的风景哦。这个就是当然走路上面、身体上面所感受得到一些变化，跟周围的景物，还有家人一起走的那种感受呢，其实也是任何事物都比不上去的哦。所以呢，每次走像这么长的路啊，就会让我想到了村上春树啊。在挪威的森林里面哦，在男主角渡边跟直子走过那一段非常非常悠长的那个道路哦。然后呢，我也喜欢有一本书哦，就是那个厄林卡格所写的《就是走路》哦。然后讲那个风景一路一路的迎面而来，这里面谈到了很多跟走路有关的感官还有启发，其实都是任何事物所比不上的哦。所以呢，也非常非常推荐哦，大家其实可以用走路，其实不只是旅行当中用走路，在任何的时间哦，日常生活里面或什么样，其实你不要用最便利的方式抵达，而是用走路的方式去抵达，或者是去看待你要去的，其实收获其实真的都蛮多的哦。好，那讲到这个走路跟阅读呢，所能代表的这个感官跟速度呢。在日常跟旅行当中是成为别人无法取代的事情呢，哦，我就很想要很快的分享一件最近做的一个尝试哦，就是呢，这阵子呢，终于在那个友人的鼓励之下，哦，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写作的尝试哦，那就是呢，我成立了一个自己专属的一个。专栏哦，就是其实要付，就是一个小小的需要订阅跟付费的一个专栏哦。那虽然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然后呢，我自己也很喜欢写作嘛，然后在20几年来，其实在网络上面也写了非常非常多很多的东西哦，不管是 各类型的一些东西，然后也很高兴，就是都一直有人在看哦。那当然，越是这种时候呢，这种分享、这种媒体资讯量爆炸的时候，其实越觉得文字像是一个手工艺品哦，或者是哦纸本书也是哦。就像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今天我们的整个节目的主题其实也是跟书跟文字跟一个写作者他如何用，就是用他自己的热情跟专业去完成一个自己的作者论的这个事情哦，然后就所以其实也是说包含这些事情，所以虽然写作写那么多年，在网络上分享那么多，所以我很想要再做一些更进阶的一些尝试，我觉得算是一个自己的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我希望自己可以用更深入一点的观察跟文字哦，堆叠取自己这些用文字哦散步，然后阅读呢，或者是自己喜爱的像咖啡啊、威士忌啊，或者是往山里面走这些事情呢，更深入的去描写，然后一些更深层的文章呢，放在这个专栏里面哦，然后让喜爱的朋友呢能够去感受哦。所以呢，我就成立了这一个专栏哦。那这个专栏的，我给它一个名称，就是《台湾与京都的散步》，以及缓慢阅读、吃茶跟散心哦。就是这些，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哦。就希望可以用更深入的方法来谈阅读、旅行、散步这一些美好的事情哦。希望能够在半年之后，因为我这个专栏大概就是设定了一个半年的期限哦，能够把订阅这个，能够把这些专栏里面的文章呢，然后最后呢，能够把它印制出来哦，然后呢，就是寄送给这些特别支持我们跟订阅我们的读者哦，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推荐哦，也是喜欢我们平常写的东西，或者是喜欢这个节目的我们分享的朋友哦，都可以去来用行动呢来支持我们这样子小小的这种写作者哦。那我也把这个专栏的这个订阅的这一个资讯呢放在我们的这个资讯栏里面哦，大家可以欢迎大家来订阅跟鼓励我们跟支持我们哦。好，那我们就很快的聊了一下最近的一些日常跟写作哦。那今天呢，要来分享的主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精彩，也是我很期待、很期待、期待很久的一个主题哦。那找来这个访谈的这一位朋友呢，也是我非常非常的敬仰，我算是偶像级的，对我来讲算是一个偶像级的一个朋友哦。然后来要来谈我自己非常非常有兴趣也喜爱的主题，就是讲那个吃茶店哦、喫茶店哦。那我们先说一下，刚刚一开始放的音乐呢，其实是日本已经过世的爵士乐手哦，福居六，就是福居良的这个演奏的那个音乐哦，他是这个音乐应该是1995年他所发行的一个专辑哦，《My Favorite Tune》哦。那这一个曲子这一个这个福居良的这音乐呢？讲到这个音乐，其实我是在一个京都的吃茶店听到的哦。那这个京都的吃茶店呢，就是一个以黑胶的爵士黑胶著名的一个 Kisa 店，叫做 Jazz Bar Yamamoto。然后为什么要放这个音乐？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这一集就是特别的主题就是吃茶店，而且这一个 Jazz Bar Yamamoto 其实在今天我们要访谈的这个作者哦，就是哈利哥，就是 Harley Chen。哦，就是他的那个网络的昵称叫做哈利圈，就是我们都叫他哈利哥、哈利桑。哦，他是台湾的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吃茶店的研究者哦。那我们今天特别访谈他，因为这一间店其实在他的前一个作品《吃茶万岁》里面也有特别访谈过这一间店哦。哦，所以今天要播这个节目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嘛，因为我都会配合这些节目的这个一些内容呢，来简单的放一些音乐哦。然后呢，当然就是放一小小的片段啦哈。那今天呢，因为就是刚好访问到哈利哥哦，然后而且他最近出版了一本非常非常 让人家喜爱，而且我觉得非常棒的一本书，就是我热爱的京都，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哦。那这一集呢，节目量也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所以请大家呢，那但时间也是有一点点长哦，就是哦，因为希望就是能够把我们自己想问、想要了解的读者呢、听众知道的，就是希望都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哦。那更希望大家能够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好好去把这一本非常非常值得收藏跟阅读的书呢，把它买下来哦。然后，好，那我们今天的吃茶店专题就是访谈一级吃茶店研究师哈利哥哦，还有他的新书哦，非常非常的精彩跟值得一听哦，大家绝对不要错过了哦。那我们开始吧。好，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哦，我真的只能用非常非常高兴来形容哦，因为今天我们要访谈的这个朋友呢，对我来讲是偶像级的朋友哦，真的，老实说，要访谈他，我其实是有点紧张的哦，因为呢，那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直想要最想访谈的对象哦，只是我一直都不太好意思邀请他，因为呢，他可能就是。都会去他写的专栏啊，或上的节目啊，也许都是比较多人知道的哈、哦。那真的非常非常高兴，这位我自己心目中偶像级的朋友呢，愿意来上我们这个小小的节目哦。好，那我很快的说一下我这个我对他的这个，然后我想很应该听众很快就会猜出来他是谁哦。他之前有曾经说过他是台湾最爱吃冰哦，也最爱吃茶店的男人哦。然后因为我是从他第一本书《遥远冰果室》呢，然后他的书我们家是都有，哦，那我儿子其实也非常喜欢《遥远的冰果室》，我们就开始追踪他，一直到人情咖啡馆，然后到了脸书之后呢，我们就一直追踪他的贴文。那前几年他出版了有一个吃茶店的圣经啊，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哦，吃茶万岁哦，然后还有很多他在脸书上面的一些文章，好像断面旅行社，我每次都会让他觉得为他的那个。热情呢跟专业呢所吸引哦，哦，他就是哈利哥哦，那很多人会叫他哈利桑，很多人会叫他部长哦，那等一下也可以请哈利哥讲一下，哎，为什么叫部长？那哈利哥其实粉丝其实非常多哦，虽然我也不想多做介，不想再多介绍哦，但也想很多人认识他。不过我今天因为非常高兴呢，哈利哥可以来上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节目哦，那我还是想要请哈利哥，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呢？做一下自我介绍，谢谢。
主持人其实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哈利我本业是做美术设计，然后从1996年开始就跟朋友结合，我在开事务所，在做唱片专辑方面的美术设计，一直到2017年左右，做了21年，然后我是大约在2009年左右。08年年底啊，被两个杂志刚好看到我网络上的文章，就找我去写专栏，就是这样不小心就歪打正着，然后就一脚踏入了这个写专栏的这个行列里面。然后我是在2013年出版的第一本《遥远的冰果室》，就是描写台湾冰果室的这个文化。然后再是2015年的《人情咖啡店》。是描写台湾20世纪的老咖啡店，然后再来就是各位比较清楚，最近的2019年的吃茶万岁是属于在从日本九州一直到北海道，横跨21个城市，描写这些日本20世纪开业的这些老咖啡店。然后当时因为这个两本书，当时吃茶万岁上下两本书各有将近快400页。他已经到了一个上限了，没有办法再装进更多的店家。然后我发现这个东京它本身的吃茶店的文化又非常的丰富，很多元，所以最后 就把这些点又放在今年这个月刚出版的这个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这本书里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谢谢哈利哥哈、哦。其实我们其实老实说，我其实真的并不认识哈利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的朋友，
对，
像是之前上过节目，
对，
上过节目的乔英，上过很多次的乔英，还有慧珍，哦，他们其实都是哈利的共同的朋友。哦，还有我们，哎，我七月的时候去东京去找那个 Kayoko San， 就是那个。
加代子，
那个就是，对，那包括里面的成员，反正我们认识的朋友其实真的还蛮多的，但是我其实真的从来我没有看过哈利哥，我也没有参加过哈利，我每次想要去参加，都就是没有，像我家的书，每一本书都没有他的签名哎，
没关系，没关系，
对，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碰到哈利哥，
是。
对，然后呢，就是这一次就是因为哈利哥刚刚有介绍了嘛，就是。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他最近出版了这本呢非常非常好看的书哦，然后我就很想要趁这个机会，那我很快就看完了哦。那哦，之前也跟听众分享过，其实我自己也是吃茶店的爱好者哦。不过因为跟哈利哥比起来，是等级实在差太多了啦。哦，我们都会说哈利哥是一级吃茶店研究室，对，我觉得这封号蛮不错的哦。那我这一次就是。想要趁书籍出版的机会呢，好好的跟大家介绍这本我觉得非常棒的书哦，因为它不论是装帧、内容跟里面呢所蕴含的各种的角度、吃茶店的角度，还有一些那种热情哦，我真的觉得看了之后都会觉得很少这种旅行的这种讲介绍这种食物或者是这种店家是会让你看了想要马上出发的，可是哈利哥这本书真的是有这么强大的魅力哦。
谢谢。
那我想要，就是想要请访问哈利哥之前呢，我想要先请哈利哥聊一个东西，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书的这个序言。我小小念一段就好，然后我请哈利哥先讲一下说，哎，这句话他想要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他这个序篇里面其实有讲到一段话，他说：“人生除了健康，我认为最重要的财产是拥有。”热情的事物跟旅行，前者是方向，后者是实践，两者缺一不可。短暂人生中，我们透过追寻热爱，形塑出自我的轮廓，进而认识自己活着的样子，得到幸福。哦，好，那后面其实还有写一些片段哦。那我想要请哈利哥先聊一下这一段，我觉得非常棒的这个引言。当初写这个的。为什么会想把这一段话跟这个引言写在这个书的最前面？谢谢。
谢谢棋子。我当初写这个序的这段文章，其实还蛮直觉的，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写文章，尤其我们在写书的过程，都会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书？那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那为何又是要写这个题材？因为别人我不知道，但如果对我来说，写书其实它不是一个必要的工作。你出。写书，它最主要还是因为你有话要说，或是有东西要传递才需要写书。否则，在这个时代，其实人们接受资讯的媒材非常的多。虽然我很喜欢纸本书啦，但我也不觉得说纸本书是它就有一定有多强大的力量，说高于其他的媒材所传递的讯息。不过因为在这个写书的过程，我忽然间领悟到一件事，就是这本书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了，就是它从我2007年开始喜欢吃茶店开始，就开始累积这些资料，然后在过程不断的找日本相关的朋友在问这些讯息，因为日本毕竟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外国的饮食文化，其实它很多资料其实是在网络上能够是没办法一时找到的。必须要透过人，懂的人才问得到。然后我在这过程中，其实人生也发生很多事啊，包括家里面啊，父亲去世啊，然后还有我后来自己去开刀。我发现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其实身强体壮，而且工作顺利啊，然后收入又不错，其实人很少会，我觉得这个时候的人比较少会注意 生活中的细节。就是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这个时候的我们啊，年轻气盛，比较没有这么谦卑，对于生活中微小发生的事物都或是人都没有这么在意。但当人过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一个人生到一个阶段之后，你就会回想自己这么积极努力工作或每天过日子是为了什么？其实最单纯就是为了幸福嘛。所有人不管是想赚钱，或是想要写文章，或者是想做有意义的事，或者是去帮助别人，他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自己感到幸福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在这过程我领悟到，就是我们除了平常维生的工作之外啊，其实必须要培养热情的事物，这件事其实很重要，但学校不一定会教我们。
对，
是一个学生他课业好不好可以明显看得出来，但他有没有对人生充满热情其实没办法一眼看出。
是，
但我觉得一个人哦，如果他对世界是充满热情的，而且有拥有热情的嗜好或事物的话，基本上他人生无论在怎么样的低潮，他都还有一个方向会往前继续走。哦，就算你今天在公司被老板骂了，哦，或是今天业绩不好，或者是今天在客户面前表现得不好，但是你知道你的假日或是你的休闲时间或是你出国的时候，你还是会去寻找你热情的事物。所以人生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件事要完成。人生也不是只有赚钱的事最重要，所以对我来说，我就发现就是一个人要拥有热情的事物这件事情，让你的人生旅途会走得比较稳定，不容易就是感到彷徨。对，
没错，
这也是我当初后来想要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的动机。
是是是。
这样讲是吃茶店，就是日本的二十世纪的老咖啡店。
对，
但其实我觉得我最想要传达的其实是对热情事物的这种爱好，它本身的这种没有保留的热情。
是，
我觉得这才是我最想传达的。
是是是，谢谢阿力哥。我觉得阿力哥讲这个我也非常有感触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年纪。欸，因为我也是快50岁了嘛，我是将近50岁，然后我觉得哈利哥讲这些东西，像刚刚你讲的这些东西，哦，那我觉得这个哈利哥讲到这个书本要传达这个吃茶店，我觉得如果有曾经有去过吃茶店，真的也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主人他们为了这个热情守护的这间店一辈子的这种故事哦。我想今天节目里面，我哈利哥应该会讲到很多，因为他真的去过这些吃茶店跟感受这个人情，这个他们之间这种人情这个故事真的太多了哦。那我首先就是很快的想要问哈利哥一个问题哦。像我自己喜欢 Kisaden 其实是因为京都，因为我很喜欢京都嘛。
是。
然后也是很有名的 Kisaden， 我们就是从那些很有名的 Kisaden 开始喜欢，像 Inoda 或者是 Smart Coffee 这些。哦，那我想要很想问问看哈利哥是怎么样跟吃茶店开始产生火花，然后的缘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哦，这个要讲起来要时间要拉回到2007年了。
是
哦，我最早是1996年开始拜访日本这个国家开始旅行，然后最初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在90年代后期那时候诚品书店还没有出现，诚品是到99年才出现。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台北从事设计工作，其实要找资料我们都会飞到东京直接去那边买那边的杂志，甚至于买那里的电脑字，因为当时台北的地方都还蛮缺乏的。就在当时我当时1999年开始的时候就几乎每年都去日本。当然我在2007年是第二次拜访京都这个城市。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在那个京都的这个市条跟高濑川交叉口附近那个木屋町这里这个地方呢，发现了这个有一间所谓的名曲吃茶，就是我们讲吃茶店之一的这种专门放古典音乐的 咖啡店。那不过这间名曲制茶呢，它最特别的在资料上最特别的是它从第一代的母亲到第二代的女儿，开业将近60年，店里都只能播放这个探戈的音乐。当时我看到这个资料，我就感到很有兴趣了。所以在有一天晚上在京都的夜晚，我就特地去了这间名曲制茶店，就老咖啡店。这间店的店名叫 Kumbarushita。那 Kumbarushita 其实是一首很有名的那个探戈的世界名曲啊。日文叫做板面舞踏会，就是化妆舞会的意思。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老歌，他是他的店名。后来我在这个店里面呢，偶然遇到一个日本的京都大学的这个研究生，那他当时就跟我闲聊起来之后呢，我们两个就他就问我的一个问题，就说那日本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我当时想了一下，我一时想不起来，所以我就忽然想到了一个人，我就说我很喜欢爵士乐，所以我有听那个安佐利，就 Anselli 的那个音乐啊。当时他听我讲完，就笑着就把他的 iPad， 那时候 iPad 还是第一代的 iPad， 白色很大那个 iPad 拿出来，就一滑，哇，整个上面全都是Anselli的音乐，就原来是，因为这样一见如故啊。后来他在离开那间吃茶店的时候，请我等一下，然后呢，他就过了差不多15分钟吧，他又走回到那家店，然后呢进来之后，他就手上多了一个书店的袋子，原来他跑去书店买了一本书给我，然后呢那是日本的旅游书，那其中有一个单元是介绍京都的吃茶店，他就把他最喜欢的店全部打勾起来，然后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间店的话，附近还有几间店也是他很喜欢的，就是请我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去看一看。后来我在那一次旅行中，2007年那一次旅行中，剩下的时间就在京都拜访了这些不同的店家，后来就是一次就是爱上之后呢，回来就开始收集资料，然后第二年就又跑去日本，第二年就我记得第二年是跑到东京去，对，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从这个时候开始爱上了日本这个吃茶店的文化。然后我当初会写遥远的冰国士，遥远的冰国士是从2010年在那个双河湾的一个杂志文学杂志连载了2年，那他的这个台湾的冰国士的题材是从2008年开始写，就是我认识日本吃茶店的第二年，我当初在序里面就有写到，我会写遥远的冰国士其实是因为喜欢上日本的这个老咖啡店，但因为在台湾其实没有这样的文化，台湾老咖啡店其实真的不多了，如果现在讲起来已经剩不到20间，可能15间吧。然后我们的老咖啡店其实文化也跟日本不太一样，有点出入，所以我一直想在台湾找类似像日本吃茶店这种人情交汇的地方，后来就找上了冰国士这个题材。所以如果严格说起来，我所有的写作的起点其实是因为喜欢上2007年喜欢上日本吃茶店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启了这个我不小心这跨足写作这件事情。对，
哇，真的是太棒了，真的是太棒的故事了。那所以那间吃茶店还在吗？
倒不在，他第二年就收了，老板娘因为年纪太大了，80几岁，后来去养老院。不过因为我后来因为其实应该知道京都市还有一间咖啡店在地下室，叫做那个玉多福。
对，玉多福。
老板叫野田先生 Noda桑。野田先生里面老客人。野田先生如果进去店里面就知道，墙上挂了一幅一幅小幅，有挂了5、6幅吧，就是油画，都是画咖啡杯，不同时期的咖啡杯。那他那个是他的野田先生的老板老板的好朋友送给他的。他那个朋友呢是一个留美的画家，很年轻，然后呢他那个朋友当时开了一个小酒吧，私人的酒吧，就开在我刚才说2007年第一间踏进去吃茶店的 Kumbarushita 的2楼。后来有一天我记得在过了3、4年之后，就是野田先生的老婆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到，说你这次来京都是做什么？我说我本来是要去拜访一家店，不过他2年前就关了。 然后我就说他在高濑川四条交叉口那附近，然后他老婆就野田先生野田老板的老婆就回我说啊，该不会就是恐怕路西达吧？我说哎，对耶。然后这时候野田先生眼睛一亮，就告诉我指着墙上的那些油画说，画这个画的画家，他的店在他二楼，所以在他那个老板娘要收店的时候，要去养老院的时候，他把他店里面的两张椅子买了下来，现在放在他店里。对，所以后来2011年，我记得那天是我生日，就
对，
又跑去那个酒吧，那个酒吧现在不在了，叫做雷梦，就柠檬。
雷梦，哎，
我就敲门进去，然后就正看到那两张椅子，那天晚上就跟女朋友在那边就是喝了小酒这样子。
是，
对。
哇，太棒了！这个哇，真的是缘分，真的是只要真的是喜欢上一个东西，缘分真的会不断的一直连接下去哦。对，真的是太奇妙了哦。那所以哈利哥的缘分是这样子开始，然后就来哦，还好我们真的是很庆幸，我觉得这间店根本就是等你去的。对，等你去了之后，他才休息哦，然后呢，开启了一个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吃沙店，非常有热情跟这种就是想要追求这个，才会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哈利哥的各种的文章跟各种的连接哦。我也想要，因为我想我们是因为都对吃茶店其实都蛮喜欢的，那但是我还是想要问一下哈利哥，就是说如果是像是一般的人，也许就是知道咖啡馆，可是他们不一定知道 Kisa 店，就是说咖啡馆跟我们现在一般的咖啡馆跟吃茶店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还有为什么那个吃茶店的魅力是其他的这些咖啡馆没有办法取代的。
OK，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常常会有人问我这个差别在哪里。
是
其实简单的说，其实吃茶店它就是咖啡馆，只是它是二十世纪的开业的咖啡馆。
嗯，
所以在上个世纪开业到现在，起码都超过二三十年，那其实多数平均都在营业五十年、六十年左右，那甚至有些百年了。那这些老咖啡馆呢，它本身其实除了叫吃茶店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纯吃茶啊，然后那个讲起来历史很悠久，就是因为当初在1930年代日本的这个咖啡业，那时候还叫吃茶店的时候，曾经一度风行过这个女士作陪，那后来为了要强调这个有些咖啡店是纯卖咖啡的，就是没有女士作陪，所以呢就出现了纯吃茶这个名词。所以你现在看到吃茶或是纯吃茶，其实都是老咖啡店，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对，
然后这些咖啡店呢跟现在的咖啡馆有什么不一样，在日本他们分两种，就是咖啡，就是所谓的那个 CAFE， 我们法文转换的咖啡，咖啡就是指第三波的咖啡店叫咖啡啦，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就是你现在看第三波用所谓的什么庄园豆啦，强调浅焙水洗啊，日晒豆啊，这些都属于这种属于第三波的咖啡，这些都是叫咖啡。然后呢早期呢他们的营业事业的项目规定，有吃茶店其实是类似小食堂，可以卖一些食物啊或轻食啊料理，但是不可以卖，但是不可以卖酒。酒精类的饮料不可以。
嗯，
然后呢咖啡呢卖咖啡也可以卖酒精类的饮料，有酒牌的、
哦、
所以其实早期是有这样分、嗯、但现在我发现日本很多吃茶店其实他们在虽然名字叫吃茶店，他们店里也开始卖起酒了，酒精类的饮料，所以已经没有这么一定了， 对，但如果简单的说，就是他们在二十世纪的时候都是这样分的。
对对对，
嗯，
那吃茶店其实就像那个哈利哥说的，吃茶店其实是它的根本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嘛。对，严格来说，它就是一个有好喝咖啡的一个食堂啦。我觉得它的食物真的是太多元了。
其实，在台湾这个现象也看得到了。台湾你看，很多老咖啡店里面也是有卖那个食物嘛。像我日本人进咖啡店的时候，有拜访一些老咖啡店，他们里面有卖那种鱼料理啦，那也有可以吃早餐的，对不对？还甚至要卖牛肉面。那有些听众可能不记得，就是我们这第三波的精品咖啡豆的风潮，在台湾大约是千禧年开始掀起的。
嗯。
然后早期刚开始，两千年刚开始，二十年前刚开始这个掀起的第三波咖啡的时候，其实很多店家都强调店里面也是不卖咖啡，只卖咖啡，不卖食物。不卖其他的食物，怕影响咖啡味。但其实到这些店到后来隔了十年之后，他们都在店里面其实都至少有卖起甜点或三明治。
嗯，
其实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不管哪个时代都一样的很难逃脱的一个市场的机制，就是你一家店如果只能满足客户一件事情，其实是很不容易生存的。对，不敢讲说一定没有这样的店，但是这样的店其实要在现代的资本社会里面生存其实有困难的。
对，
那我去你店里面，我还先在别的地方吃饱才能来，或者是我在里面聊到一半想吃东西，但没有东西吃，我还要移换地方。其实这样子对客户来说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对，
除非你是外派。对，
客户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对，那台湾其实对咖啡这个名词，其实我们不一定很熟悉它的起源。其实你去欧洲的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几乎叫咖啡的都是咖啡店跟食堂的综合体。
对，
尤其是在法国巴黎，你看那个户外做有咖啡做的，里面都是必须要用餐才可以坐在室内。
没错没错没错，
都是这样规定。
对，好，那我刚才哈利哥其实有说，就是我们这一次哈利哥特别出版的这个《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其实算是上次吃茶万岁里面，其实我会觉得它是特别篇，因为它吃茶万岁其实已经收录了很多日本各地的城市的那个，可是就没有东京的，原来就是把它特别拿出来，因为太多了哦。那所以想这一次呢，而且其实还这一次书里面写的还不只是哈利哥，哈利哥去过其实更多，他已经做一些舍去了哦。那我想要问一下哈利哥，就是像我自己是对京都的吃茶店稍微熟悉一点，那这些东京的吃茶店跟其他吃茶店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有就是哈利哥还记得是怎么样，就是你第一次去东京的吃茶店开始去做这些记录，或者是想要去做一些了解的，不知道是哪一间店，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先说他跟别的地方什么不一样。
嗯，
东京啊，光是一个东京的人口就比我们全台湾的人口还要多，我讲整个首都，大首都圈。那你可以想象哦，他的店家的东京市的总和的咖啡店其实就不输全台湾的咖啡店的数量。所以想当然就是他那个是一个比例问题，就是如果他的咖啡店，老咖啡店就吃茶店有这么多数量的话，那它的种类一定非常的多，否则无法生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咖啡业大部分都是个体户，就是自己独自家庭经营的。如果每间店都长得很像的话，其实早就被在竞争下早就被淘汰掉了。所以他们每间店为了要生存下来，都要保持自己的特色。那你可以想象啊，就是在东京这个地方，尤其东京的地方，有很多人都是从外地来东京生活。他本老家不在东京，所以他们又带了自身的这个饮食文化来，所以在东京你可以看到很多店那个吃茶店例如说店名，他像有一间在在浅草叫做赤石赤就是红色那个赤石头石，为什么赤石？就是老板故乡有一座山叫赤石山，就是 你看到很多这个店家老板，就是他会带着自身的故乡的环境的特色，在店名上或者是在食物里面都会展现出来。所以你在东京的这个大首都圈里面呢、你去找这些老咖啡店它的数量之广啊，模样之多。我简单说，这样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去这么多年十几年，应该去了很多吃茶店，应该被我去的差不多吧。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我可能去不到四分之一吧。只花这么长，真的花这么长的时间，我发现我还是去不到四分之一。你就知道它那个环境所孕育出来的咖啡文化有多丰富。
对，
这也说明了，就是近年来在 IG 上面有很多网红，日本网红啊，就二十代女生很喜欢跑店，跑这些老吃茶店啊。他们跑店不是跑这种第三波咖啡店，相反的，他们刚跑的是这种老的咖啡店、老吃茶店。他们呢的重叠性还真的不高，就是他的可以取样的这个市场实在太大，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所以他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可以。继续可能可以再继续享受个二十年的一个热情跟嗜好吧。
对，而且哈利哥的这种想法跟这个其实也会放到他的这个书里面去哦，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哈利哥其实最近都在他的脸书分享很多他没有收入进去的
啊，对，
就知道
因为太多店没有办进去，其实觉得很可惜吧。对
对，然后呢，你也只会知道说，其实哈利哥他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他这样子分享跟这样子，他其实可以引燃一些人的火花，或者他是在他心中种下一些种子。他也许没有种，可是有可能因为他这样子，他有一间踏进去之后，从此他也踏上这条路。哦，真的，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你想要传达的这件事情。对对对。
其实本来这本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它定位就是在《吃茶万岁》上架册之后的一个终章了。
是，
然后他本来是打算在我2019年5月出版《吃茶万岁》两册上下两册的时候，我本来打算在半年后就出版这本书，就是终章，就是东京篇。但是后来遇到我们大家都知道疫情开始，
对，
所以没办法，没办法跨国旅行，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搁置，然后呢，趁这个时间再好好把一些资料啊查清楚。然后呢，我在今年才又踏上的东京这个土地啊。不过因为疫情相隔这三年多，我发现整个市场跟日本的那个饮食文化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回来之后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关在家里，把几乎一半的文章都重写过。然后其实我读过我的，买过我的书的人都知道，我一本书里面店家都。最多二十几间而已了，因为我不是那种喜欢写很多店在书里面，因为我对这样的存在比较在意，所以我的图我不喜欢小小张的照片，然后呢我的文章也不喜欢写类似盖头或导览的这种内容，所以我的书店家不会太多，但这本这个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因为我已经心里面应该啦，就是不会再写这个题材了，所以我想趁着这本书里面可以尽量装就装进去，所以我很努力很努力的争取了400页，然后装了20间店进去，已经到达我对我能力的极限了，然后
真的是满满的，
剩下20间店我就打算在我的那个粉丝页，就是这本书的粉丝页，就陆陆续续的就跟大家分享，以放不进书。
对，所以大家如果买了书之后还可以继续去，而且哈利哥他在那个粉丝页分享的有些店是本来就很厉害的店哦，都还不是随随便便的店，他还没有放进去，你就知道说他在取舍的之后他的那种拿捏是怎么样产生的，而且、对对对，可以，真的是我觉得
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
读者的幸福啊。
对，这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如果当你只写十间店、二十间店的时候其实问题还比较小。但当你写一本书里面要同时写五十间店的时候，其实会有遇到一些困难。简单的说，像五十篇片的五十家店的文章的起头跟收尾就不能一样哦，这是第一个要克服的困难。第二个是有些店 两间店都名店，都很棒，你也都很喜欢，但他们太像了，他们是同个时代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书我们希望让它多元一点，所以需要抉择，就是你取向上必须最好是彼此有不太一样的差异性，所以这个时候两间名店就只能选一间，以我个人是这样做选择啦。
了解，
对，所以有些名店没写进去的原因在这里。
是是是，然后因为我像我自己也是很喜欢阅读跟写作的人，其实像老实说，像这种介绍这种店家的书，对一般我们阅读者来讲，其实是很容易腻的，是真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哈利哥他这本书真的是，就像他讲的，他每一个的开始，每一个介绍文章的切入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而且你就可以看，你可以观察到每一间店他对这间店的了解，还有呢他在观察的那个角度其实真的是完全是不同的，所以你完全都不会觉得腻。所以这本书其实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一叠一层一层堆叠起来的，对我来讲它其实是你去的，就是它有一种在看的时候，你就一方面描绘了这个整个东京的吃茶店的这种 一点一滴描绘出你自己心中东京吃茶店这些不管你去过跟没去过的这些面向，我自己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佩服这样子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写这个书籍哦。然后像我们自己是写作者嘛，我们都会觉得也会觉得说，那纸本书的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像看到《哈利哥》这本书，我就觉得这本书如果没有出成纯纸本书，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不管是文字或者是里面的照片，哦，就是这里面的照片，等一下也会稍微提一下，我觉得这里面很多照片真的我都非常的喜欢。但是要拍下这些照片，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哦。所以那因为我知道在哈利哥在上其他节目，其实我有听过你已经上过其他节目，所以有些介绍一些店家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会比较着重在这些其他的我自己比较在意的面向上面。比如说我想要问哈利哥，像里面我自己觉得很温暖的，就是你帮这一些店家的拍的那些照片，就是里面有很多嘛，比如说那个布丁仙人，然后呢咖啡 S 的那个清水啊，还有清水兄弟啊，还有那个千里轩的川岛先生，这些人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些人看着这个镜头的那个表情所以就是是一个非常信任你，然后也带着那种很温暖开心的微笑。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很好奇，其实我去披萨店，虽然我日文也是蛮烂的，但是我就是也会想要跟店家聊聊天。那我很想问哈利哥，就是说你怎么去跟这些店家建立这一些人情的交流
？OK， 我大概说明一下，其实讲建立人情交流我不太敢这样说了，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有些老板啊，事隔多年，他有些不一定记得我。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书里面的照片，其实有些店其实我是去过很多次。
对，
所以看店里面的照片可能是最近拍的，但老板照片可能是疫情前拍的三年前拍的。他其实穿插在一起。然后有些老板甚至于他不一定会记得我，所以我通常在出版之前都会把店里面有用到老板肖像的部分再另外再寄这个肖像同意书过去，请他们寄回来给我，就是我必须要先征求他们同意。那做这个动作同时是在唤起他们回忆，说有一个人叫哈利，这个人当初说要来写书的，后来一直没有消息现在真的要写出来了哈，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这样的意味啊。然后所以之后他们回信知道之后，我就会再按照他们回信的最新的地址，因为有些人的地址其实不是店里的地址，所以我就会把书寄回去给他们，就新书寄给他们。然后这些其实拜访这些老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难的，因为通常我去店家的时候，我会准备好一些基本的资料，例如说我过去拜访过的店家，我会有一本相册，里面放的就是我过去所有全国各地拜访过的吃茶店的照片跟店名都写在上面。另外我会带着我自己的名片然后语言上就是我日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就是基本的就是自我介绍，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事，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 当然我们在开口的时候有看时机啊，就是我们不会在生意很好的时候去开口，所以一个店其实你有时候很难去一次就是会确定这间店是你要的，就是有办法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办法开口跟老板说。那至于这个老板的这个如何拍到他们这些个人的照，那真的都是要碰运气了。对
对，
而且我打个比方说好了，像这一次我八月去东京的时候，我在书最后面有放了这个近郊东京近郊番外篇，就是放了这个乐海。那我们书里面的最后一间店是一个94岁的老板。
对对对。
我们知道美国的麦当劳登陆日本啊是在1971年。这个老板在麦当劳登陆日本的前19年前就已经开始在他的制茶店卖美式汉堡。
对对对，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然后
是
那个三岛由纪夫生前啊常在热海写文章，听说他写完之后啊犒赏自己，交稿之后犒赏自己的方法就是来这个老板的店里面点一杯
汉堡
喝咖啡。所以我特地去拜访他，那当天跟老板相谈甚欢了，结果我因为太开心了，所以店里面怎么照片都拍完了哈，但是忘记拍老板的独照，我只能拿手机跟他拍合照。
对，
一直到回到东京才发现啊，天哪，竟然没有拍老板照片。
对，
所以这件事其实因为我说过，我写书其实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跟动机，那是后话。我主要还是蛮享受这个兴趣的，所以我常常会因为太开心忘记做一些必要的采访或动作，所以有时候其实不算专业，老实说。所以有些店甚至于像有一间店像那个吐司，那个在那个英谷，他那个把一个吐司挖空塞了很多那个牛肉，有没有？
哦，
那个，
对对对，很像棺材板，
很像棺材板，那个巨型的棺材板。
对对对，
那间店其实吐司是在2019年疫情前半年拍的，然后呢，但是冰淇淋苏打水是今年八月去拍的。那为什么会拆开来拍呢？因为当时不知道那个吐司的分量这么大，我们两个人进去各点了一份，结果什么东西都吃不下，而且还连吐司边都吃不完，更不要说冰淇淋苏打水了。然后我是没有办法为了写书勉强自己吃太多，吃不过我的限度，我食量虽然很大，所以当时就觉得下次再来吧，所以一下次就隔了一个疫情，到今年才又回去点了那个冰淇淋苏打水。对啊，这就是我大概就是我的那个采访过程中发生的这些跟读者想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哎，所以哈利哥还记得，因为你这个是后面你当然已经有记录了蛮多，你当然就可以有一套的那个流程，然后呢也有一些累积，然后跟店家其实很容易就建立起一些关系嘛。
对。
那但是你第一次做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踢到铁板，或者是说啊好像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有没有曾经这样子过？
老实说没有耶。
哎，真的
说来很奇怪。对，我好像都没有被拒绝过，从来没有被拒绝过耶。但可能是
从第一次开始就没有被拒绝过。
没有，可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眼色比较亮，就是我懂得察言观色，什么时候开口，你知道，时机会抓得很准。另外一方面是早期2007年开始喜欢上这个吃茶店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什么 IG 什么都还没有出现，已经有网络但没有 IG 那些东西，所以我们拍照其实在没有所谓的社群平台，其实他老板多半都还不太会拒绝，社群平台是后来的事情了。对，然后后来开始有社群平台，有些老板不喜欢被拍照的时候，我已经懂得怎么去应对跟采访了。对啊，所以我还蛮顺利的啦，老实说。
是是是。 有了。后来其实我也发现他们其实只要可是也要看时机，像哈利哥讲的，然后有点投缘吧，就是他要看，他还是会觉得说你这个人的到底是，因为有些人进去他那个样子就会觉得啊，他就是一直猛拍，然后呢也没有去，就是那些礼节上面好像也都不是很那个。我想这样子的店家看到这样子的人可能就未必会说哦，那我就要答应你什么。那我想哈利哥因为他可能就是就像我说的嘛，他书里面就可以感觉到他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视细节的人，所以他也会很喜欢观察客人里面的互动。我其实我也很喜欢在吉萨店里面看那个老板，他们都会坐吧台嘛，然后跟那些客人聊天，然后他们只是在那边聊天气怎么样啊，然后谁怎样怎样，就觉得哇，就是如果你自己在那边就觉得那个整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享受，就会觉得哇，那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场域，就是一直像是一个时空胶囊的一个场域一样。所以呢，我接下来就是问过这个我自己最想问的，其实我们也很想要跟这个，我是没有像哈利哥说这么热情，就是会想要去记录这么多啊，可是我也是很享受这里面的过程哦。那这个书里面因为精彩的店家真的太多了哦，真的，然后而且很多真的都跟食物有关系耶。对，那我知道这哈利哥好像有在别的节目介绍过这些吃茶店的这个经典食物哦。那这边我还是很想要请哈利哥很快简单的讲一下，如果是一间吃茶店我们去过，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要点什么，那有什么东西你在菜单上面看到你是可以马上点来试试看的，或者是一定都会有的品项？
OK， 我刚刚有说明到，就是吃茶店其实就是日本的老咖啡店嘛，哦，20世纪开业老咖啡店。那你去老咖啡店想当然就是咖啡是主角啦。
对，
然后在日本的吃茶店的这个菜单上，这个咖啡啊，那个吃茶店的咖啡其实种类没有像第三波咖啡这么花俏，有什么庄园豆啦，还有什么日晒水洗啊，他们大部分呢，啊，咖啡的选项都是在风味上，例如说有黑咖啡啦，然后有拿铁啦，有所谓的这个维也纳咖啡啦，上面挤着鲜奶油维也纳咖啡。
哎，对，不好意思，哈利哥，我想插，突然想到插个话，那个，我有跟那个烘豆子的朋友聊过，就是他是在卖豆子烘豆子的。
是。
他说我们每次去日本的这个 Kisaden 喝到这个咖啡的那个豆，他们弄出来的咖啡就是冲出来的这些豆子这些风味，我们在台湾其实弄不太出来，到底是为什么？就是说，
我可以解释一下啊。
对，是。
这个刚刚说菜单上面有很多选项，那咖啡选项其实都是在风味的不同，而不是在豆子的不同。然后日本的吃茶店就是这个老咖啡店的文化，其实他们你这个店里面，如果你是喝咖啡的人，我建议先点他们的这个配方豆。有人翻作综合豆，英文叫 blend coffee，
那
日文叫 blend。 这个先点 blend 的好处是在日本的四茶店文化里面， blend 就是配方豆，代表一间店的特色跟它的这个招牌，所以你点这个日本的这个 blend 咖啡啊，它通常都是由三支到五支的豆子去组成的，大部分是三支了。对，然后就是不同的风味穿插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味道。当然因为日本有些人会说日本好像都特别的焦或特别的浓，是不是？
对，
那其实这个其实跟他们的冲煮方式有关系。在台湾第三波咖啡好像大部分都是用滤杯滤纸在冲咖啡，
不错。
那在日本呢，其实主流最多的其实是用这个法兰绒在冲，裁缝才是排到就是所谓的这个虹吸式才是排到第二，他们主要还是以法兰绒在冲煮。然后呢，他们这个配方豆大部分都是店家自己量身定做，所以每一间店的冲煮的种植都是用法兰绒冲煮的方式也不一样，像最传统是用那个单手锅直接用水煮的，煮开之后把粉放进去，然后滚大约十秒钟左右就熄火，然后透过大张的法兰绒像挤豆浆一样把它挤在大火里面，这是最 100年前到现在的老派，在日本到昨天还是占座。然后呢，再来一样的法兰绒，再来就是用三脚架架起来的法兰绒的绿布，它一次绿布的里面的粉可以装的比较多，一次可以冲煮比较多杯，那是做冰咖啡的方式。台湾很多我在人情咖啡店里面拜访的店家里面，很多到现在做冰咖啡也是沿用日本这种方法，
就是、
用三脚架在冲，像来天母的那个市东市场二楼的四季咖啡，它就是这样做咖啡，所以它的味道跟日本就很接近啊。
所以它的冰咖啡，即使冰咖啡，它的味道还是比较浓嘛，对不对？
它其实不是浓，它那是油脂，因为我们
油脂哦，是油脂的关系。
对，因为我们的滤纸吸的油脂吸附比较多，所以你现在看外面有些为了要想要油脂多一点，用不锈钢的滤杯在冲。
对。
然后法兰绒本身它特色就是油脂它不会吸收这么多，而且它的因为法兰绒的特性它会有特殊的风味，再加上这些店家的培的豆子的确本身它我刚才说它配方豆可能是三只左右的豆子或五只豆子配方起来，它里面有一点都是培度比较深的，所以呢整个整体喝起来你就会觉得好像比较浓，那其实是因为它们整体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细微的地方跟台湾现在的咖啡店不太一样。
嗯，了解了解了解。好，
然后喝日本的这个配方豆的咖啡啊，它其实有我自己有一套特殊的方法。
好好，请说。
咖啡热咖啡刚送上来的时候啊，其实你先喝，它其实温度高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苦。啊、
对。
但是等它温度降到60度左右，喝到半杯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味道会稍微沉一点，你可以把他们附上的一个奶盅，他们都会附一个小奶杯在旁边，
没错，对，
奶水倒进你剩下半杯温度比较低的这个黑咖啡里面，这时候在喝的时候因为奶水的关系又会变甜，所以你喝一杯咖啡可以至少有两种享受不同
哦。好，我那个奶我从来没有摸，我从来都没有加过因为我就不喜欢加那些，我下次我要试试看。
我早期一开始喝，因为我最早2009年开始才学会喝咖啡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也是很喜欢就是喝单品豆庄园豆，不喜欢加奶加奶。但后来我来日本吃茶店旅行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咖啡的想象空间实在太大，所以偶尔我会加奶水啊，甚至有些像我去意大利看他们喝 espresso， 起源地在意大利嘛，那 espresso 他每个老先生喝都要加糖，那个吧台上每个吧台上都放一大盆的糖让你去加，然后它会透过糖啊让 espresso 降温，就是浓缩咖啡降温，然后分两口三口把它吃喝掉。
对对对，
像这种方式我去体验了、啊，就是我觉得咖啡后来你喝到越多，喝到越久，你就发现规矩好像没有这么多了，就重要是你喝咖啡当下的心情有没有愉快、啊、对，
没错没错没错，它其实会。再加上不同的东西，如果你越尝试，就会越觉得说啊，其实它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对，好，谢谢。我们刚突然想到这个，咖啡这种其他店的这种咖啡的这种冲煮方式，还有这种豆子，我们喝起来其实，在台湾其实是很难看喝到，所以特别请教一下哈利哥。不过哈利哥刚才想要很快的介绍一下其他店经典食物，再请哈利哥。
其他店的经典食物啊。它其实我们称为定方啊，在日文里面叫做定方。定方的意思就是一定的定，方就方号的方。定方的意思就是本来的意思是在我们那个目录上啊，他们有编号，就是一号产品、二号产品、三号产品，就是固定在那个编号上都固定不会改的产品叫做定方。后来引申出来就变成常态性终年都不会消失的这种餐点就叫定方。那些地方餐点在日本的传统吃茶里面有像咖喱饭啊，有三明治啊，有那个蛋包饭啊，有咖啡冻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式摩登布丁啊，普林阿拉莫多，还有像百汇啦、啊、这些。
百汇，对。
百汇。然后比较早期刚开始其实是三明治了、啊、因为早期刚开始那个第一波咖啡就属于吃茶店24亿的咖啡店，这些老板刚开始也是不想在咖啡店里面设厨房，怕油烟味影响这咖啡的风味，
对对对，
所以先推出了这个三明治。三明治的好处就是它备料可以在别的地方先备好料， 接着在店里面再组合就可以了。啊，它的好处了不起，最后是烤面包烤一下而已，它所以它比较不容易传出什么味道。啊，不过后来因为时代竞争很激烈啊，像我们现在知道去台湾现在也有连锁咖啡店叫做 Komeda， 对不对？克美多。
啊，
来自这个我们这个
南沟亚。
名古屋就是爱知、
嗯、对，
那里面最我们去克美多就是这个孔美达最喜欢就点他的早餐嘛，很划算，
对啊，
对不对？一杯咖啡120块，还可以附上这个烤吐司厚的，
对，
然后还有三种配料给你选，有水煮蛋，有蛋沙拉，还有红豆馅，啊，
对，
啊，然后配上一杯热咖啡，哇，这很划算。那这个最主要也是这个也是吃茶店的文化。是战后的文化，是因为当、嗯、是因为啊、当地的业者彼此啊、竞争激烈、啊，所以他们就从一开始有人推出喝咖啡送花生米，到后来有人喝咖啡送水煮蛋，嗯、到最后就变成送早餐，
玩很大
啊，对，所以你现在去那个爱知县这个名古屋啊，你去来这里喝咖啡的时候啊，你去这些拜访这些老吃茶店。你会发现每一间店的早餐啊都很丰富啊，而且竞争激烈，对，选择很多。
好，那我们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其实本来很想要跟哈利哥呢聊一些我自己呢看的，其实哈利哥写的这个东京的 Kisa 店呢，我去过的其实蛮少的，我有去他没有写的啦，但是这些很经典、很厉害的，里面看到我真的看到好多好厉害，看了就好想要去的。这个店家哦，但我今天就没有办法跟哈利哥，但是我很想要就是请哈利哥就是帮我们推荐一下，就是说如果因为大家可能都很多人都买了书嘛，可是这50间对可能对有些人来讲说啊，我50间我要怎么开始，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那如果对于一个 Kisa 店就是还没有很熟悉也不是很了解的人来讲，这个介绍的店家里面有没有比较适合他们的，我们想要请哈利哥推荐一下。
第一次去是不是
对，
那我如果是我问我的话推荐，我可能会推荐我们书一开始第一间应该是叫 Gelando 是不是
Gelando、嗯
啊、第一间、在上
对第一间就是 Gelando 对
对，
跟汽车
店呢，其实它是一间很气派的店，而且它营业时间很长，它从一早就开始有早餐，一直到晚上都还有在营业。然后呢，这间店啊、它就在上野车站对面。那上野是对很多人去日本东京第一次造访的时候一定会去的这个，
对，很方便，对，
一定去的地方。它因为它的地理的位置方便，所以像我如果要去日本东北旅行的时候，必须要换新干线。在上野这里换新干线，那有时候时间上会有时间差，必须要等候可能半小时，我就会走来这里吃个早餐或者吃个点心，再走回车站因为它离车站实在太近了，就在对面而已。
对，
然后呢，这 Gelando 里面这间店呢，它的白天跟晚上风景是完全不一样。
是
啊、就是你白天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气派，里面有高级的很厚的皮沙发，然后因为二楼它很开阔的这个落地窗，所以你可以视野。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三面街的这个行人，还有对面这个虽然有隔音墙挡住看不到那个列车通过，但是可以听到声音。对，
是是是。
然后在里面吃早餐，那早餐也非常丰富，不管是披萨吐司啊，或是
对，我看你介绍那个披萨吐司，那个堪西，那个堪西砍成那样，
真的，他披萨他的披萨
夸张，
就像假的一样，你知道，很漂亮，而且他早上就有提供咖喱饭了。
对。而且整间店的感觉很摩登啊，
非常摩登，它就很80年代的。那老板因为很喜欢那个三菱汽车 Gallant， 所以当初就取了个名叫 Gallant， 这很妙的一件事。对，然后这间店是二楼嘛，然后上去的从一楼要上去之前，你看到它那个满满的像好莱坞啊的那种霓虹灯一样，有没有？
对。
那这间店晚上来的时候，哇，它更漂亮。晚上来的时候，你看到它。光是店内外装的灯泡就多到一个极致了，对，很漂亮，闪闪发光。而且，上野这个商店街呢，现在这几年演变就变成露天的居酒屋比较多，所以尤其是五六日来的时候，满满的都是年轻人在喝酒，对，在喝酒，很热闹，你可以慢慢闲逛，然后 附近还有一个钱塘叫做雁塘，从这里步行大约10分钟左右，不远啊。那个雁塘也是日本东京唯一指定啊文化财，就是古迹的钱塘。
哦，
破、
啊、对、我知道塔利克也是非常喜欢钱塘。
对，所以你来这边呢，如果肚子还没这么饿，建议先去啊雁塘
泡个钱塘，
燕子的燕啊雁塘先去泡个澡，然后呢再走来这 Gallant 去吃个点心啊，或吃个正常的。或者是坐新干线要在上野下车换车的时候，可以来这 Gallant 好来这边走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收获。然后刚才提到那个雁塘，雁塘的附近步行大约5分钟啊，一家全家便利店外面有立了一个碑啊，那个是日本啊历史上第一间吃茶店，就是第一间西式咖啡店。
哦，对对对，叫什么什么？
对，所以你来这里还可以同时去啊，去缅怀一下。
叫什么房啊？什么房？我记得。
啊，那个叫做可否茶。
对对对对对对，可否茶馆。
对。
之前在书上就有看到了，然后呢，这一次看到你书上有写说，哦，原来这边这间店还有立一个碑在那边。
对对，我有写在书里面。
对对对对对。
这有趣、哦。
哇，谢谢哈，对，谢谢哈利哥，这个刚刚已经讲了一个定番的行程了。
对，
就是。对，你可以去泡个汤，你到上野车站之后，也许你可能是晚上傍晚抵达，也许你还第一天行程都还没开始走，说不定你就可以先去泡个汤，
对，
然后呢就来 Gallant 吃个早餐啊、吃个晚餐，我看到餐点是很丰盛的，
对
对，然后感受那种日跟夜啊、也许你傍晚来可以看到一点点白天，然后晚上也可以看到一点晚上哦，应该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哦。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上野跟浅草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像，是不是很多 Kisaden 的这个集中地？
啊，对，因为那个上野浅草这一块其实大部分称为下町，下町就是旧社区啊，有点类似我们的万华跟大同区啊，台北的万华跟大同区，所以相对的就是他们保留下比较多他们早期的那个建的商业模式。所以你来这里的话可以发现很多所谓的吃茶店，就老咖啡店啊，浅草几乎是一级战区。刚才说上野这条三间街上也有三间，所以你可见它的密度有多高。
哎，所以现在的这个 Kisaden， 因为有些人不兴趣这个 Kisaden 的原因是因为他会抽烟，这些店是会还有吗？有受限制吗？
哦，现在这些店基本上他要看店家，日本因为他本身的抽烟有他的历史文化背景啊，所以现在的那个抽烟人口其实还是很多，有些吃茶店他在门口会注明。全店吃烟席，就是全店吃烟可能，就是全店都有可能抽烟，那就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个抉择了，就是在日本跟台湾的禁烟方式啊，禁烟法令比较不一样，在日本他们规定就是我据我理解是30，因为当时为了第二次奥运嘛，就是几年前为了第二次奥运，他们新的这个规定就是你30坪以上的这个比较大的咖啡店必须要有独立的。空调的抽烟室
哦、
然后呢像有一些像新宿的西武它就有独立的吸烟室、门就是开一个门进去另外独立的吸烟室啊、让你在那边抽烟。但相同新宿因为抽烟人口很多，所以他们很多店家其实门口就会写着全席吃烟可能，就是告诉你各店所有人都可以抽烟的。
对。
所以你进去之前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他们全店都抽烟，他们等于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告诉不抽烟的人有个选择， 它跟我们台湾的逻辑比较不一样，对对对
对对
对, 对，因为他们毕竟人口实在太大了，他老板必须要做选择，如果他全部有些店家如果禁烟的话，他可能客户会少掉七成八成吧，
对
对，因为他主要，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吃茶店没有抽烟就少了很多感觉，
对，因为其实哦，我本身是不抽烟的啦，我也不喜欢抽烟在台湾，但是在吃茶店这文化里面很奇怪，我在日本的这些吃茶店里面，我可以接受跟忍受隔壁人抽烟，尤其是我们一开始其实因为是来拍照的，其实对影像的画面其实的感受比较深，所以经历这时代过去，我发现就是像我早期一些照片拍下很多他们这些客人在店里面抽烟。看报纸那个画面现在已经慢慢看不到了。
对。
所以其实聊一个文化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优点，当一个优点多过魅力多过缺点的时候，像我们这样的狂热者还是可以接受。对。
没错没错。讲到这个我就不免要问一个问题。
是。
你这个封面啊，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我觉得封面选得非常好。可是这个封面并不是一般的人会这样子选。
是，
你选的是一个名曲吃茶店嘛，然后而且讲到抽烟，还有一个讲到抽烟，没有错，这里面就有人那个烟还拍得非常的清楚。
是，
我想说，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这样子的封面？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封面的选择是一个，并不是一般的，就是会这样子选，而且因为你是立面的书，可是你特别放了一个横面的照片。对，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哈利哥这个问题。
好，
怎么选这个封面的？
我先说明一下，它这个封面是在本乡三丁目，就是东京大学附近的一间地下室的名曲吃茶，叫做麦，
对对对，
麦子的麦。然后这个封面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在抽烟，另外一个人在看书，书拿得很高，应该是有老花眼，因为他需要照明。然后呢，他前面两个座位呢都在看报纸。然后呢还有两个人在谈事情，另外最右手边最角落那个是在打瞌睡啊。就是他这一张照片呢，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属于这张照片，
没错，
因为我对于书的横式的封面啊，我很困扰。我的书里面我记得第二本的人情咖啡店就是横式的封面，可是因为横式的封面其实在直立的书里面，在上架很不方便，它尤其放在书店里面的时候，你去诚品书店看，它不会把你横着放，它一样把你直着放，所以其实很反而辨识不清楚。
对，
但说出来就是我真的找不到更适合更好的照片，就是我当时列了十几张照片出来选，大家讨论跟编辑，甚至于跟出版社编辑拿给出版社老板看，大家在讨论之后最后还是选了这个封面，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它充分表现出一个吃茶店，就是二十世纪日本的咖啡文化里面他们会在里面做的事情，
没错没错，
吃茶店的魅力，所以最后还是选了这张照片。
对，这张照片真的选得太好了，对，它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照片，完全也不是一个去特别去设计出来的，可是反而就是你会觉得那个照片就代表了这个吃茶店的整体。
有些人会对，有些读者会想说这张照片是不是看起来像二十年前拍的？没有，这是作品啊。你现在去这间店还是这个一模一样的风景的、啊。就是
我跟你说这个
吃茶店的魅力的。对
对，这间店我这一次，因为我这次住本乡嘛，其实我有经过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我就看到有人在他在地下室嘛，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在门口排队。
是，
我想说是为什么要排队？我看一下，哎，是名曲吃茶、欸。
他是东京大学的教授跟学生很爱去的一间店。
哦。
那他的那个巷子底就是丸之内地下铁的出入口。
哦，对对对。
是你来上课或者是离开学校都要坐搭地下铁，都要经过他门口。然后因为这个吃茶店它的地理位置关系，所以很好约见面。像我如果跟你约在这里，你很方便嘛，因为你离地铁站的出入口很近，你谈完事就立刻又可以回公司，所以站的地理环境在 的环境就是大学加上就是地下铁车站旁边，所以他本来生意就非常的好。对，
是是是，对，我就很好奇他在排，原来在排队要准备进入 Kisata 里面，为什么觉得那时候有点惊讶？
一位难求，我告诉你，真的很热门的、啊。
是哇，太好了。那我之前我在像我们带小孩，我之前去都会有都会被有时候被拒，就不能叫我们不能进去。
哦，
小朋友，对，他会说小朋友不行。
因为美举吃茶，他有个规定，就是第一个他不能聊天，
对，
第二个他不能讲手机，他就是为了要你想想看，在里面听古典乐嘛，他要维持那个安静、嗯，所以不让你聊天。那
是。
所以小孩对他们来说可能也会在限制范围内。
对啊，我觉得没有，我唯一去过的名曲之茶就是柳月堂。
哦，柳月堂啊、在京都柳月堂。那个也是在车站旁边。
是啊是啊是啊。
有什么站旁边我有点一时想不起来。
在那个出京柳的那个瑞店的。
对对 对, 对，他楼下是面包店。那个老板是我们，也是我们台湾人陈先生。
没错没错。
对。
对，好，那我们谢谢哈利哥刚才入门推荐了这个，然后我这边突然想到了这个我很想问的问题，请哈利哥解答了一下。然后我想要再问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其实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像如果是像我这样子，就是也去过了一些 Kisata 的，也很喜欢 Kisata 的，
是
哈利哥有没有特别想要推荐像我们这样子也很喜欢，然后其实也去过一些的人，特别想要推荐我们什么店家这样子。
哦，你已经去过很多，你说一些算是吃茶店，算是老手，对不对？
对。
哦，那我建议就是你要开始追寻那个食物的起源，像最早的披萨吐司是从哪间店开始的？
哦。
像那个冰淇淋苏打水是从哪间店开始的？
对。
那些文化其实就可以当做进阶的这个追寻的这个目标。
对，
我觉得这些饮食文化，其实我们喜欢饮食文化的人都很喜欢知道食物的起源嘛，对不对？
嗯，
对。那像你像啊，神保町有一间店，它就是最早这个日本号称日本最早东京最早贩卖这个维也纳咖啡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我看你写，我好想去哦。
哦，那间店我超爱，我去很多次，我去这。
对，
这十年来去很多次，而且我常常泡在里面。像这次去八月去的时候，我们那一天泡到晚上十一点才回品川，因为我习惯住品川，现在最近比较常住是住品川这几年。
哦，真的哦。
对对对。然后因为品川的我住了那个旅馆就在那个车站正对面，我很方便。对，我喜欢我其实对我来讲时间上比较好抓。对，然后我们会在。跑来神保町泡到他店里面哦，从那个晚上吃饱就在这里一直泡到十一点才回去。对啊，
对，而且这间店哈利哥有特别写到，其实在一些电影里面，在那个圣母峰阿部宽演的这个书的那个电影里面其实也有出现过
啊。对、
然后还有日本推理，对，
他拍那部圣母峰的那部电影里面有一个画面，应该是什么准一我忘记了，有点忘记了。里面另外一个角色，他跟人在谈事情，就是在这里坐在吧台上谈事情。
对。
那因为我后来因为太喜欢吃茶店了，所以我有一个乐趣就是看电影或看日剧的时候，快速认出他在哪个吃茶店拍的。整个日文叫做。
你很厉害啊，你就去过太多了。
这是一个娱乐啦，个人的娱乐。对
对。
那这间店其实他最近这十几年，他的风格很强烈，所以很受到附近很多这种我们会来神保町都是书迷，这些老书迷喜欢泡在里面。
对对对
对。不过他的店长今年离职了毕业了一个女店长又离职了，所以接下来会变什么样子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八月份去的时候已经离职了，但大致上还没改变，只是说本来这个店用的店员都是女店员，听说原班就有二十几个女店员，现在变成都是男店员。对，所以新的店长新的政策，对，但他这个店前店长他做过这个免费刊物，在店里面这个免费刊物，这个长达很多年，这个免费刊物在店里面现在还是放在店后面的那个书桌上，你可以拿来看。我记得用大的那种资料页， 有三本还是四本这么大。对，
哇，好惊人哦。
对，那不过以前那些刊物都可以拿走，现在不能了，因为已经变成就是店长已经离开了。对对对。
对，那这边这间店，因为我看到哈利哥写，还有他的那些照片，另外还有写到里面，当然有些故事嘛，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想去哦。而且哈利哥在最后还有写一个一间另外一间店，我说他放那个探狗的音乐的。我看了，
那是另外一个探狗主义。对，这间店呢，今年年初搬家了，去年年底他就关店，今年就搬到这个巷子口，巷子口右侧。
对，
我跟各位说明啊，这个巷子啊，巷子口是一个基站区啊，三间名店都在这里。这个另外一间我有写的这个，
有
那个他另外一间名店是他巷子口的对面，所以你来这个小十字路口，你会发现这个附近总共三间吃茶店。可以选择，对，
对啊，一次可以全部，对，一次就可以满足所很多，而且应该都是风格都不太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三间店风格迥异。
对，我那觉得非常非常，那就如果史丹西茶店的这个朋友来这边，一定是收获会非常非常的多。
是是，
好，那因为这一次这个哈利哥写的这个书哈，真的是好看，好想去，还有。那个特别，你会在那个你会看完之后，你就会不断的想要在那个 Google 上面就赶快做注记的啦。哦，不过因为对，然后那些店的那些很多的故事啊，跟那个里面很厉害的地方呢，我觉得还是要透过哈利哥的文字，还有跟他们之间这些人的交流呢，就可以感受到说哦，为什么这些店这么有魅力哦，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的，大家去买一本哦，或者是买很多本哦，就是送给朋友，送给喜欢去东京或喜欢
去。不要买太多本，因为它真的很重啊，就是
很重，对对
对。大家很抱歉，因为我太贪心了，想钻进50间店，然后呢，所以就是书做的像有点重量，有点分量，对。
买纸本，然后呢，好好的去研究这个里面的书，然后也可以去追踪哈利哥的这个。他有自己的粉丝专页哦，然后也有自己的那个为这本书设立的一个页面哦，里面其实也非常非常多的资讯哦。然后最后我想要问哈利哥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追寻了他视察店这么多年，然后呢热爱他这么多，而且也都一直持续的在里面发现了很多事情，那就是不免还是想要问说，那哈利哥觉得视察店追寻的这些过程跟从他们身这些店的身上，你有没有他教有没有学到什么或教给哈利哥什么事情？
嗯，因为我本身没有从事咖啡业了，
对，
但如果真要说学到什么，其实应该说领悟到什么了。我觉得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开咖啡店嘛。
对，
我一直觉得其实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这些前辈的身上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咖啡店其实真正的魅力啊，就是可不可以留住老客人，只有两件事，一个是你的咖啡的味道合不合口味，另外一个就是老板投不投缘，什么人开什么店，就是老板的个性决定一个店的命运。所以有些人讲说我喜欢开咖啡店，那可不可以不要跟人接触，我可以跟你说其实很困难的，因为咖啡业本身就是一个每天都必须面对很多不同的人，对，所以我从他们身上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多才多姿，每个店都长相不同，就是每个老板都忠于自己的个性，然后把自己最好那一面展现出来，所以因为每个人都长相都不同，个性都不同，所以他的店也长得不同。
是，
我觉得对于做服务业的也很重要。
对
对，
那对于我们自己不管做什么，其实留住自己的东西，展现给把它不要让自己的个性流失掉，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而且还持续的保有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其他店我觉得我很佩服的就是他们可以一直拥有这个做这件事的热情跟专注，而且他们都是做好久好久。对，这个我觉得每次看到这种很年纪很大的那个，我自己讲，我爸讲，都会觉得哇，他们就这样子一辈子守着这间店的。
对，那么而且现在有很多那个年轻一代会接手嘛，对不对？但我发现他们在接手上面其实还是遵循的上一辈的他们的经营风格，这一点在台湾比较少，因为台湾很多店大家都会顶了一个店就全部都换掉，
没错，
甚至于就是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接手之后就完全改了比较时髦或怎么样，
是，
那这比较可惜啊，因为我觉得一个店其实可以讲故事是它最大的资产，一旦你没有了故事，其实你就等于是一间全新的店，
没错，
要从头开始了。对，我觉得如果已经是经营到一段时间的老店，有一定的历史的话，其实保留维护一些自己店的文化，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好，那我们谢谢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哈利哥哦，然后呢，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他跟 Kisa 店的渊源，然后呢 Kisa 店的一些很快的介绍，一些东京 Kisa 店的特色，然后也带我们问了很多跟这个他有关的问题，我希望今天大家收获会很多，而且当然更重要就是搭配一本这个哈利哥最近出版的这本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哦，绝对我会非常非常的享受哦。那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哈利哥的新书发表会结束了没有，我是都没有报道，因为我一下就结束了。大家好，我是最后请哈利哥讲一下这个最近的新书发表会的讯息好吗？
这个礼拜天啊下午在这个华山的这个红气球
是
的空间有一场，然后再一场就是12月10号在那个松烟成品楼上，
对，
有一场，
对，是，
然后目前确定的是这两场，然后因为老实说我写完书之后那个体力上需要回复了，所以我有跟出版社交代说可以的话不要排太多场，就是因为将来等有机会就是只要有书店的空间邀请的时候如果行有余力的时候，那个我很乐意了，很乐意再去这些地方跟读者见。
好，那12月应该我这个节目也应该会播出了。如果到像我是没报到，不过听说是可以直接去，是不是？
啊，对，因为成品书店是一个开放空间。
对啊，对啊。好，所以那我要看，我看我有没有机会把我所有的书都拿去给你签呢。好，
哇，那太重了，那个太重了。
反正我跟哈利哥有一天一定会见到面的哦。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哈利哥来上我们节目，然后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说晚安哈。我们这个节目都是会用晚安来作为结束哈。好，谢谢哈利哥。
好，谢谢棋子。